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王岐山大秘落马，习近平一个都不放过；第二个是伊朗开始放行霍尔木兹海峡；第三个是张雪峰老师跑步猝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微博账号张雪峰老师3月24号发讣告，考研网红导师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当天下午3:50在苏州去世，终年41岁。张雪峰原名叫张子彪，是沿途教育和风学未来的创始人，他在考研规划和升学咨询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粉丝超过4000万。公开信息显示，张雪峰3月22号仍然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他的动态，当天他在跑步机完成了7公里的训练。那么3月份他累计跑步72公里啊。张雪峰此前有健康问题，2023年6月因为过度疲劳和这个胸闷等心悸被强制住院。张雪峰出生家庭并不是什么非常高的学历，他是通过考研辅导和志愿填报讲座走红，成为中国国内非常有名的教育博主。那么近年来他的言论也发生了因为一些言论引起不断的争议啊。去年张雪峰因为发表这个文科生不考公就是销售，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啊。那么去年9月3号中共阅兵啊，93阅兵当天，张雪峰在网上说，一旦对台开战就捐5000万啊，那引起很多海外网友的不满啊，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男子春田晃大3月24号上午闯入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要求会见中国驻日大使，并且要求中方停止对日本的强硬言论。春田晃大现年23岁，他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春田晃大翻越围墙进入大使馆院后被大使馆人员控制，并且移交东京警视厅处理。东京警视厅当晚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将春田晃大逮捕。春田晃大表示，如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不接受这一要求，他会以自杀作为抗议。日本警方随后在大使馆院内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把刀，刃长18厘米啊。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中国政府不满情绪正在上升。这是第二。第三，菲律宾新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中国军舰和中国海警船从3月23号开始在黄岩岛展开所谓的清场行动。那么中方通过无线电广播划定4个坐标，设定一个举行的区域，要求菲律宾渔船在3月23号上午11点到下午6点之间离开这一区域。菲律宾方面指出，黄岩岛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是菲律宾渔民长期作业的传统渔场，当时这个区域有20多艘菲律宾的渔船。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表示，这是中国海警船第一次在黄岩岛海域实施明确的清场行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现，中国在这个海域部署了1艘军舰、6艘海警船以及20艘海上民兵船。那么中国海警通过无线电宣布清场后，就出动硬壳充气艇对菲律宾的渔船进行骚扰和驱离。菲律宾方面随后做出回应，派出2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和5艘菲律宾渔业局船只进入现场，为菲律宾渔民提供协助和燃料支持。截至目前，中国尚未完成对这个区域的清场行动。 菲律宾和中方仍然处于对峙的状态。塔里埃拉表示，中国的清场行动是对菲律宾渔民的恐吓行为，菲律宾政府不会建议渔民撤离，因为这等于是承认中国的胁迫具有正当性。菲律宾方面将会采取的措施是确保渔民的人身安全。塔里埃拉还指出，解放军过去也曾经使用过类似的手段，比如宣布黄岩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但最终都没有实施。第四法广播道，长沙中级法院3月23号判处中国人权律师谢阳有期徒刑5年，并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现年54岁的谢阳，因为声援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湖南教师李甜甜，2022年1月被长沙警方拘捕。谢阳在审判过程当中被剥夺了基本的辩护权，谢阳当庭提出上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批评判决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体现出中共司法系统的无法无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此前裁定，中国当局对谢阳的指控缺乏证据，谢阳言论未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对他的长期拘押构成任意拘留，应当立即释放。人权观察指出，这一判决反映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公然蔑视，不仅打压了谢阳个人，更是在恐吓所有的维权律师。这是第四、第五。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关税局3月10号和3月11号逮捕了3名中国留学生，指控这3名留学生涉及购买走私香烟。3名中国留学生年龄在19岁到23岁之间，其中一人是大专生，另外2人是硕士生。调查显示，3名中国留学生通过社交媒体从海外购买香烟，再以包裹的形式寄到新加坡。新加坡关税局同时逮捕了一名新加坡籍女子，并对一名40岁的中国男子展开调查。执法人员从相关住所共查获87条走私香烟，涉及逃税8600美元。另外，新加坡海关2月27号在樟宜机场逮捕了3名中国男子，在他们的行李中查获300条走私香烟。根据新加坡法律，购买、出售、运输、交付、储存或者持有走私货品都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以逃税40倍罚款，并面临最长6年的监禁。涉案外国留学生可能会被取消在新加坡的学习资格，所以大家要留意啊，没有交税的物品就是走私商品，记住啊，进口要交税啊，如果你不交税那就是走私。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工会总联合会3月23号公布今年春季劳资谈判首次的统计结果。那么企业对工会加薪要求的回应，加薪结果是17687日元，涨幅是 5.26%， 比去年少了141日元涨幅下跌了 0.20 个百分点。那么中小企业整体水平和去年基本持平。工会总联合会会长这个方野游子表示，整体涨薪连续3年都维持在 5% 以上，开局良好，但接下来仍然是关键阶段。那么这次春季劳资谈判首次统计覆盖截止的是3月23号回复的有1100个工会，那么其中成员不到300人的552个中小企业平均月薪是提高了14300日元，涨幅是 5.05%。 那么在明确统一上调基本工资960个工会当中，平均涨薪是13013日元，涨幅是 3.85%， 比去年小幅扩大。那么非正式员工方面，固定期限合同工时薪平均提高了 84.5 日元，涨幅是 6.89%， 那么涨幅明显高于正式员工。按照惯例，春斗全年将会进行七轮统计啊，那么最终结果是今年七月份公布。那么去年统计显示，日本企业整体涨薪是16356元，涨幅是 5.25%， 中小企业是涨薪是12361日元，涨幅是 4.65%， 还是不错的啊。第七，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展开大规模的海底测绘，目的是获取详细的海洋环境数据。美国海军专家指出，这类数据对潜艇部署和反潜作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船舶跟踪数据显示，中国海洋大学运营的东方红三号在2024年和2025年频繁地出现在台海周边、关岛附近、印度洋的关键航道。东方红三号具备全球航行能力，那么自持时间有60天，船上设有大概600平方的实验室，可执行长期海洋探测任务。美国海军官员表示，东方红三号通过海底测绘和布设传感器，帮助中国掌握海底地形和声学环境，从而提升潜艇部署能力，并增强对手潜艇的跟踪能力。报道指出，这一行动并非单一船只行为，中国海底测绘涉及几十艘科考船和数百个传感器。相关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意义突出的海域，包括菲律宾周边、关岛、夏威夷、北太平洋威克环礁等等。这是第七、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参议院3月23号以54票对45票通过了确认共和党参议员穆林出任国土安全部长的议案。穆林现年48岁，他曾经是综合格斗选手，也是水电公司的老板。穆林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强硬的移民观点，但在提名听证会上立场有所软化，那为了过关嘛。穆林表示将会取消一部分激进的移民政策，包括不再准许联邦移民探员在没有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强制进入民宅或者是商店。穆林会接替即将卸任的诺姆啊，但穆林上任后他面临的局面也非常棘手。由于民主党议员阻止拨款，美国国土安全部预算从2月中旬开始陷入停滞，导致超过10万名员工领不到薪水，大量机场安检人员集体请假，那么美国主要机场排队时间大幅延长。那么为了应对安检缺勤，川普政府3月23号调派移民执法人员到14个机场去临时顶替安检工作。事实上这是骗人的啊，实际上这是骗人，他们根本没有帮助顶替安检工作，他们只是在现场招人。第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19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时说，日本政府强烈希望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直接会谈，推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对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月23号说，如果日本把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作为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前提，朝鲜就拒绝和日本会谈。那么两国在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日本政府认定有17名日本人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被朝鲜政府绑架，其中5人在2002年回到日本，其余12人至今下落不明。 朝鲜的说法是，没有回到日本的人不是已经死亡，就是朝鲜不掌握下落，因此问题已经结案。那么金宇正说，这是他个人立场。那么基本上留个活口啊，基本上，但是日本政府是要推动和金正恩的对话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被绑架者的家属大部分年事已高，都担心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啊。所以呢，如果不谈被绑架者的问题，日本首相是很难去见朝鲜领导人呢，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啊。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日本东京知名的赏樱地点木黑川啊，游客过度集中，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木黑川现在面临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交通瘫痪，赏樱花的桥梁长期被人群这个堵塞。居民上下班无法正常通行，游客无视交通规则穿越马路，导致周边主干道严重拥堵。第二是游客随意丢弃垃圾，包括食物和饮料垃圾，垃圾堆积，环境恶化。第三就是夜间频繁出现了饮酒喧闹的噪音。那么为了维持秩序，当地政府在热门的桥梁上悬挂横幅，横幅上面写着禁止滞留，禁止游客停留拍照。那有旅游博主建议，除了木黑川，东京还有很多其他的赏樱花的地点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分散景区赏樱花。这是第十、第十一。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政府3月23号宣布，俄罗斯和越南正式签署协议，合作建设越南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的宁顺一号核电站建造两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是2400兆瓦。越南宁顺核电项目一波三折，按照原先的规划，越南计划分别和俄罗斯、日本合作建两座核电站，但是越南政府2016年以成本过高为由，这个宣布停建。到了2025年，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访问越南，双方签署这个核能开发合作备忘录，越南才正式决定重启这个核电站项目。俄罗斯不仅向越南提供核能产品，还全方位协助越南恢复核电项目建设啊。那么越南重启核电，这个俄罗斯抢在了前面。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伊朗开始放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数据显示，现在有大量的商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伊朗已经批准所有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欧洲国家和外国船只以200万美元的费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不得通行。这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咽喉通道，现在成为了伊朗新的收入来源。海上交通数据显示，船舶通行中断后，正在逐步恢复通行。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活动正在谨慎的回升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运作方式是：第一，船舶运营商联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指定中介机构，提交完整的文件，包括国际海事组织编号、所有权链、货物清单、目的地、船员名单啊。第二，中间商把包裹转交给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或霍尔木兹干省的司令部进行制裁审查和货物排序检查以及地缘政治审查。第三就是通行费，每艘油轮是200万美元。那么对于一个200万桶原油的超大油轮来说，就是1桶1美元了啊。那有人说付费是首选人民币，我不相信啊。 虽然不能用，伊朗已经被禁止使用美元，但是还有其他货币啊，要人民币那只能买中国东西。现在打仗，我认为他应该会要外汇啊。付费后啊，伊斯兰革命卫队会签发通行码和航线指令啊。那么船舶接近的时候要进行无线电呼叫 AIS 验证和巡逻艇的护航啊，每次安排一艘商船通过。那么目前呢，有400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等待通行啊。那么其中有150艘油轮、120艘散货船以及130艘其他类型的船只。那么他们都在等待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进入这个航道啊。法新社报道说，市场服务机构 Kepler 公司的数据显示，从3月1号到3月23号，就昨天，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商船数量是144艘，比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前下跌了 95%。 那么其中通过的144艘商船当中，有91艘是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船只。那么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数据，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有18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新社指出，3月23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主要集中在一条北部航线，那么这条航线位于伊朗的拉勒克岛以北，伊朗政府批准使用，就批准获准通过的船只使用这条航线。那么当天有20艘啊，昨天有20艘船只用了这条航线。那么通过的船只需要在拉纳克岛附近接受目视确认啊。那么另外，从3月3号以来，有11艘原本开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改道前往距离更近、价格更高的亚洲市场。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当前仍然可以观测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当中，伊朗石油出口占到了 98%。 那3月初伊朗日均运输量是每天130万桶。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一表示，他女婿库斯纳和维特科夫啊，这个特使维特科夫正在主导对伊朗的谈判。川普说，美方正在和一位伊朗领导人直接对话啊，但是他不肯透露身份啊。纽约时报报道说，维特科夫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可以直接通话。有四位伊朗的官员表示，过去几天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沟通不断地传递信息，核心的目的是试探缓和冲突的空间，避免局势升级，特别是防止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进一步扩大。伊朗方面态度明确，伊朗不接受短期停火啊，伊朗希望达成一项长期的和平协议，并且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保证不再攻击伊朗。同时伊朗还要求美国解除部分经济制裁。美国方面在战前谈判已经明确，只有在伊朗履行核承诺以及其他义务之后才考虑解除制裁。那么尽管目前谈判仍然存在分歧，川普对外仍然把当前沟通描绘成为富有成效的对话，这个说法显然是夸大了实际的进展。那目前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经提出来可以安排美国和伊朗的官员会面啊。那么包括阿拉格奇、包括维特科夫和库斯纳，或者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伊朗的议长这个加利巴夫会面，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安排。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这位的敏感外交接触不会通过媒体披露。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 国际能源署指出，从二月下旬以来，战争已经推动全球油气价格上涨超过40%。那么这次的冲突对世界石油供应的影响已经超过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总和。那么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网站叫 Ynet 3月24号报道说，维德科夫3月19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停火条件展开了沟通。报道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和战前谈判很像，很接近，愿意讨论把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储存，但拒绝在弹道导弹问题上让步，同时也不愿意完全停止在境内的油浓缩活动。美国则准备放弃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朗最高领袖，新的最高领袖叫穆杰塔巴继续掌权。维特科夫在通话中强调，美国的立场明确，伊朗境内不得存在任何浓缩油的活动，这一点没有谈判空间。 Ynet 表示，这条由维特科夫和库斯纳直接对接阿拉格奇的沟通渠道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战争期间继续运作。那么知情人透露说，3月19号的首次通话没有取得结果，但美国和伊朗已经恢复了直接沟通，随后多次交换了停火的草案，曾经讨论是不是要在上周末结束战争。这个报道呢，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可信度不高，因为这个报道是在川普出来讲完话之后出来的。这个报道好像是专门拿着川普的讲的话来写的这个报道啊，这个可信度没那么，就是我认为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讨论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如果双方已经取得这么明显的成果，川普要把阿拉格奇这个名字藏起来不说，没有道理啊，对吧？因为他是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有授权的。另外 Political 报道说，美国政府向多国已经放出消息，说美国要等到伊朗战争结束才会安排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川普原计划是3月底访问中国，到了3月16号川普说因为美国在打仗，他访华的时间会推迟一个月。到了3月19号川普又改口说会推迟一个半月。那现在就干脆就说我等打完仗我才去安排见面。所以川普的时间在不断的往后延。不过白宫发言人随后说，美中双方仍然在沟通，很快会宣布新的叫川习会的时间表。那么目前伊朗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星期，快一个月了啊。美国持续的加码军事投入，同时川普又对外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在战争状态下安排美中领袖会晤，不仅操作麻烦，而且政治上很敏感啊。这是一个啊，这所以呢，基本上我对川普见习近平这件事情没那么着急啊，因为别人打着仗啊，打仗是第一位的，没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肯定是要等到仗打完了，等事情局面已经稳定了，才有这个可能性啊。好，这是伊朗，我们讲讲王岐山大密，王岐山大密落马，习近平是一个都不放过啊。中纪委国家监委3月24号通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周亮被查前，他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排名第一的副局长。周亮现年54岁，湖南永州人，96年7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经济学硕士，是暨南大学的学生。 周亮是王岐山，所以这个有关系啊。他是暨大毕业，暨大毕业在广东省工作。王岐山是98年去广东做副省长，就把周亮选作他的秘书。当时王岐山是南下广东处理广信粤海啊，主要是广东粤海这个债务危机啊。那这个时候呢，周亮就开始担任王岐山的秘书啊。之后呢，周亮的整个的职业轨迹就一直跟着王岐山，先是广东省政府，然后是国务院体改办，然后是海南省办公厅，那个时候是王岐山去海南省当省长，海南书记省长，海南省长，然后是北京市长，然后他就跟王岐山是北京市长，他就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然后就去了中纪委。王岐山任政局常委的时候，周亮就担任中纪委副秘书长、中纪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组织部是18大之后，也就是王岐山去当纪委书记之后新成立的一个部门。那2015年8月，这个周亮去接任，去当部长啊，就管组织啊，中组啊，就是纪委系统的组织部门，周亮当部长。那么到了2017年，周亮就去了金融系统啊，先是银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副主席，23年出任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那么王周亮被查很突然，因为今年2月份，周亮还在主持金融监管系统的表彰大会啊。那么周亮被查的时候，他已经担任副主席、副局长，金融监，就是因为这是一条线下来的，都是一个部门，但是用不同名字。做了8年。那随着周亮的落马，王岐山当年的秘书和他的嫡系人马差不多全军覆没啊。最先出事的是谁？田惠宇，招行行长田惠宇啊。田惠宇是王岐山在建行时候的秘书啊。2024年被判死缓啊。其次就是董红，董红跟着王岐山跟了将近30年。董红也是广东，就是王岐山在广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秘书，号称王家大管家啊，是2022年判死缓。第三就是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是王岐山在建行时候的下属。2024年判死缓，全部都是重判啊。第四是毕景全是王岐山做副总理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啊，他是去年5月在政协啊被查，他其实已经退了啊，目前说是已经移送司法起诉啊，那现在就轮到了周亮啊，周亮现在王岐山的旧部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去年刚刚从建行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田国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央巡视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这两个都是王岐山的心腹啊，还正常的呢啊。所以从周亮的落马，你可以看成是中共20大前权力之争啊，权力之战啊。那么与这个周亮相对应的就是重庆市长胡亨华，胡亨华是3月20号官宣接受调查。他成为重庆直辖市以来30年第一位任上落马的市长。胡恒华是3月17号上午被中纪委国家监委从重庆带走。同一天，胡恒华的弟弟、胡恒华的儿子有4名近亲在湖南被纪委人员带走调查。这个一家子被请走的画面，这个相当壮观啊。那胡恒华落马的第三天，就3月22号，三安光电股份发公告说，3月21号收到福建三安集团的通知， 三安集团最近收到国家监委签发的关于三安光电实际控制人林秀成被留置立案调查的通知书。那么财新网说，胡恒华的仕途主要集中在湖南、重庆，那么他主政长沙、重庆期间都曾经为三安集团的项目站台。那么天安光电的母公司是三安集团，天安光电是中国 LED 的第一股，市值有900亿。那么林秀成是泉州，福建泉州人，今年胡润榜林秀成的家族财富160亿，厦门前三啊。那么但是林秀成其实已经退休8-9年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顺便讲一下，还有一个被请去喝茶的是常州首富汪丽萍。汪丽萍是恒力液压的实际控制人，恒力液压业界很有名，前也是头部企业，那么目前市值1200亿。胡润榜上汪丽萍是1000亿身家，排194位，在中国声誉越大风险越大，资产超过5000万你就不得不干，资产过亿你就不敢干，就但是有人推着你干。讲回胡恒华，湖南政界人士透露说，胡恒华在长沙任职期间和易炼红搭档，易炼红是书记，胡恒华是市长啊。那么易炼红去后来就去了江西当书记啊，再从江西去了浙江当书记，结果易炼红是在什么今年2月份落马，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主委的位置上落马的。那么经济观察报报道说，胡恒华和易炼红在长沙共同主政了3年啊，那么他们俩关系并不好啊。那胡恒华是祖籍是衡阳，湖南衡阳，那么长沙当市长。当时今年2月易炼红落马的时候，湖南的官场就开始有人议论说什么时候轮到胡恒华，现在胡恒华真的轮到他了。胡恒华是技术出身，衡阳钢管厂的技术员，一直干到总经理，然后在湖南发改委主任，长沙市长，市委书记。2020年10月中共召开20大，胡恒华就在10月调到陕西当副书记，很特别吧啊，就是从长沙市委书记调到陕西当副书记啊，赶紧想一下，谁可以跑到陕西去当副书记呢？那陕西是习近平的老巢啊。然后呢，到了2022年又空降到重庆当市长。这两次跨省的调动说明什么？说明他显然是被栽培的。他的履历跟易炼红很像，易炼红也是长沙书记调到浙江这当书记，浙江是习近平发迹的地方，浙江是习近平当省委书记当的最长的省，就是浙江。习近平身边的干部最多来自浙江，浙江清军啊，就讲的就是浙江干部，他调到浙江去啊，那都算是习家军的培养对象啊。那你可以看到，周亮跟胡恒华的落马像什么？周亮是王岐山的人，胡恒华是习近平的人，就像是你打一张牌，我打一张牌啊。当然，重庆是万人坑啊，这个从孙政才到薄熙来。埋官无数，明年呢就要开21大，理论上呢，按照惯例呢，今年的五中全会理论上地方人士应该安排到位，然后 后面呢就是安排中央的位置。但是从现在来看，还在噼里啪啦的抓人，好像停不下来啊。双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协议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反正就是互相抓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鸣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啊！情绪，张雪峰去世了，很意外，很惋惜，说真话的人又少了一个啊！情况，我和张雪峰同龄人，记得他在直播中说过，他每周只休息半天，只有半天休息时间，而且这半天时间还要去外面喝酒会客。张雪峰工作时间长，长跑加重了心脏负担，他吃播都是吃的高油高盐的外卖，很不健康，戒烟戒酒减肥，小幅运动，避免劳累，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和王老师以及朋友们互勉。嗯，是的，显然张雪峰是一个工作强度非常高的一个网红啊。那么工作强度高，不能跑步，不能运动，就稍微的做一下运动，散步最好，散步啊最好，不要跑步，跑步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运动。快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做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为好，特别是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长，我的工作时间也很长，我睡眠时间也很短，也很短，但是我星期天我会充分的休息，星期天我充分，我也会喝一点酒，但是我不会那种级别的喝酒。但是张雪峰其实给我们敲醒警钟，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情绪，张雪峰的死总让我联想到前总理的死，一个是跑步没的，一个是游泳没的。 OK， 情况，我现在非常确定中国大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开始使用 AI 来管理弹幕和留言，不会像以前那样靠关键字屏蔽。举个例子，不要跟美国比，美国是有法治的，这一句话本身没有敏感词，但是 AI 判断是负面的，一分钟后这个回复就自动没了。所以共产党在使用芯片上，他根本不需要最顶级的芯片，他只需要华人区卖给他第二档的芯片就足够多，就能够支撑天眼和网络 AI 就够了。嗯 ，OK， 好吧。芯片，高档芯片的原因是主要是拿来训练它的人工智能，啊，这个需要这个黄仁勋他们最顶级的芯片。你说低级的行不行呢？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他们都是用高级的训练啊，这个。嗯，我不知道第二档的怎么样啊，这个我不知道，不了解啊。提问，美国现在都在放风说和伊朗在谈判，但是军事部署没有停止，最近很多运输机陆续从本土运往中东，陆战队也快到中东了，这次谈判是不是虚晃一枪，最后地面部队还是没办法避免，能源危机会在地面战斗爆发后解决吗？第一个，我基本上我认为川普是不会派地面部队去伊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基本上就是你想一下，他是纽约建筑行业的人啊，这些人最厉害的是什么？纽约建筑行业最厉害的人是什么？虎对方，川普都是虚张声势，川普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张声势，拉着部队跑来跑去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干，所以 老实讲，我不相信川普会打地面战。他要啥嘛？你说他要啥嘛？他现在连这个新的伊朗新的最高领袖他都能够接受了，他要啥？你说他为什么要派地面部队去？对吗？我认为现在川普就是要，这个逻辑很简单，川普就跟市场讲，我们在谈判，我们很快会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就要结束了。这是什么？这是宣布胜利然后撤退，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uzzle， 就是拼图，就是伊朗。伊朗你得配合，这样我的宣布胜利然后撤退这件事情才能成。那伊朗现在不配合，为啥？因为伊朗没拿到他要的东西，他为什么配合？所以伊朗就不配合。伊朗为什么不配合？伊朗一定要川普跟我谈，保证拿到我想要的，你不能再攻击我，等等一二三，我才能配合你。伊朗没有拿到他要的东西，川普就在外面假装正在谈判，他当然不高兴。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下一阶段应该是什么？下一阶段就是双方开始勾兑。川普一定要答应，川普一定要答应伊朗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伊朗才会跟着川普一起演，双方都宣布胜利，双方都把这件事停下来。这件事，而且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伊朗开始收200万放船，是什么？这就是给川普搭了个梯子。川普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川普最大的压力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伊朗开始放船，放船是给川普一些好处。川普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通行，川普就没压力了，那川普就很容易放水给伊朗。其实实际上双方虽然嘴巴上都在打口水战，但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太久了。但是川普还是让部队该干嘛干嘛，该准备准备，保持军事上的压力很正常，可以理解啊。就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谁？取决于川普。川普上去了，莫名其妙爬上去了，爬出来搞了一堆一头的包，要下来，下来你也不能连滚带爬吧，你总得体面的下来，体面的下来要伊朗配合，伊朗配合可以啊，但是你得给我一点好处。那所以他们之间要勾兑，勾兑完了以后，然后双方都，川普就说，你看我胜利了，我赢了，我拿到了五个成绩，我拿到五星好评，我回来了，哪敢，一鼓掌，对，这个一民生物领袖风范就搞定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因为目前通过的船只依然不多，每天十几艘，对啊，这就是，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伊朗现在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告诉川普，我可以放船的。但是你要是不那啥呢，我就不放多，我可以多放，我可以少放，都可以调节，都是可以调节的啊。提问：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收200万美元，算下来每桶1美元，这个成本也很低，而且现在通行的船已经多起来，为啥油价还没明显下降？油还没到呀，那着啥急呢？慢慢来嘛。不知道，我不知道市场会是怎样，我不知道市场会什么反应。市场可能得先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个怎样的事儿吧，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进程正在发生，正在进行当中。观点：讲真，我一直想买张火车票去雄安看看，但是很难买到上海直接到雄安的，听说要先到北京再到雄安。所以这雄安到底是怎么呢？ 等习近平执政结束了，雄安会怎么样？雄安会被放弃？为啥？习近平在位置上，我给他面子，对吧？我该做啥做啥。习近平要是下了台，我为什么要跟他做？雄安有什么竞争力？没有任何竞争力啊！我为什么到那里去？对吧？大家都不去的话，不就废弃了吗？情况最近入境西班牙马德里，所有持中国护照的旅客都要经过过机检查行李，据说是走私和携带违禁品的中国人太多了。私自走私香烟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似乎一直是灰色地带。那好吧，继续来吧。还有吗？OK, 那今天时间还有哦，再来吗？今天一直有期货公司让我买多石油期货，不同券商都在鼓励买，这个很奇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买期货，买石油期货，鼓励买多，就是看涨，看涨的原因是什么？看涨的原因就是打呗。打对川普来说，我看不出。那这里面有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川普的核心政治利益是什么？川普的核心政治利益就是 MAGA, 要把 MAGA 拢住。MAGA 大概占到美国选民的 30% 左右。30% 左右。那现在 MAGA 的川普的民调大概是 40% 边上 ,39-40 的样子。基本上是核心是 30% 的 MAGA, 在外面再有一点，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这就是川普的核心利益。核心这帮人要拢住他。那这帮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特别反战。打是没问题，那就继续轰炸是没问题。这个仗他继续打下去呢，对 MAGA 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 MAGA 如果他的油价，现在油价被控制， WTI 的油价控制在80到100之间，油价涨了但是没涨那么多。那现在的政治叙事就问题来了。川普想干嘛？川普想得到啥？川普你看这场仗里面他啥也没得到呀，他得到啥？他就是被内塔尼亚胡忽悠上去了，这个下来你得看看他得到啥，他啥都没得到，那不得赶紧下来吗？他现在想明白了，要赶紧下来。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费的问题，2000亿军费批得下来，我看不出来批得下来，2000亿军费怎么批得下来？所以这现在的问题对川普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停下来，最好的做法就是停下来。停下来是他的，因为停下来你才能把油价降下来啊。你油价不下来，通胀一上去，那金融市场不放过他吧，华尔街不能放过他吧，美国的业主不放过他吧，你这个利率这么高，房价一直在跌，怎么行？资本市场房地产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因为你的通胀高，油价是通胀的核心因素，所以我看不出来川普还在这里折腾他干啥，没有逻辑上讲不通啊。所以你说以石油公司让你买多，而且不同的券商都鼓励买，那就看多油价，看多油价就不看好伊朗战争，认为还会打下去，就是海军陆战队的他们的各种就位呗，就位不一定就打呀，就位不一定会打。川普演这个还是很会演的啊，川普这方面还是很会演的。提问：上海三月二手房有回暖的迹象，但是都是300万以下的楼房型为主，而且车库也计入成交量。我去问了中介，得知现在都是以价换量， 想问经济那么差的情况下，这些人买房子的人都是哪里来的？还会有这么多的刚需？要不中宣部是干啥的？军宣部就是忽悠这些人来买的呀，理解吗？有的是呀，这是有的是呀啊。大家记得吗？这个《求是》杂志不是有篇文章吗？做好预期管理。什么叫做好预期管理？就把这些人忽悠来买房子呀。这他们那个任务，主要的任务就这些呀，做炮灰呀。这个不奇怪，我一点都不奇怪。在市场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个瞎子市场经济。为啥？因为中国没有媒体。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什么？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你一定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市场信息必须透明，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瞎子经济。为啥？中国没有媒体，中国官方媒体它只报道政府要你报道的信息，这政协要你做的信息，现在它就让你去填。所以中国的媒体干的就全是这种操蛋的事情，忽悠你，然后你就去买呗，就是让你去填。所以中国市场经，我曾经设想过，在中国做一个什么，做个房地产周刊，因为中国没有个城市，没有一个城市是你知道这个房地产，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房子房价怎么样，你看不到一个地方告诉你这个地方房价是怎样。没有，所以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搞个房地产周刊，每个城市都有个周刊，挺好，告诉大家房价涨了跌了，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有一个这样的信息渠道让大家知道我想买房我去哪里。为啥？因为我们星岛就是做房地产起家的，胡仙当年把星岛日报办成了香港最大的房地产信息平台，就是他那个卖房子的广告全是他的，这么厚一大，当年挣了好多钱。所以实际上中国是没有这方面信息，没有这方面信息，大家不就是叫盲婚哑嫁呗。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就是瞎子市场经济。为啥？就共产党控制了媒体。现在还去鼓励你去买房子，那都是跟你有仇。观点之前听很多观众在抱怨墙内的新闻各种乌烟瘴气，我曾经尝试过两个月不翻墙出来，只通过国内的常用软件获取信息，两个月后再来看王老师的节目，比较对比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解读，分析自己看到的这种不同的感受，从而有意识的自我反思。如果大家暂时无法舍弃微信和其他国内媒体，不如试试这样做，多比较分析墙内的春秋写法、春秋笔法，很多宣传手段只要看破了就失去效果，自己有了分辨能力，才能够在未来面对更多各种资讯时有分辨能力。说得好。提问加情况，今天张雪峰的事情发生了，我想起之前有的一个事情，我的同学孩子之前咨询过张雪峰，新闻学读什么大学，张雪峰说人民大学，但张雪峰说别做梦了，你进不去的。中国学新闻有用吗？中国学新闻那基本上传统的中国媒体已经只剩下了财政拨款的还能活下来，没有财政拨款的都很难活下来啊。所以中国传统的媒体，比如说电台、电视的，电台好，电台因为有汽车啊，所以电台活得还不错。电视台、报纸、杂志，甚至现在的新闻网站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 所以你说学新闻有用吗？也不是没用，也有用，因为这个是这个中国这么大，不缺你一个岗位。你说你完全没有岗位，那是不对的。但是你说有多少机会给你，我觉得也没多少，所以你自己判断一下，好吧？情况中东国家好多中国人还在建筑工地工作，国外工资高，回国没有好工作，生活不易，很难离开。是的，以色列、沙特拿太多了，拿中国打工的建筑工地都是。情况最近朋友被国内做什么叫具身智能公司挖走，这个确实是 AI 最新发展方向。美国主推斯坦福的李飞飞实验室，欧洲支持杨立坤在巴黎建实验室，国内又大炼钢铁，听说今年成立了两三百家公司，都拿了国资， AI 拼的是顶尖人才，这又是要大力出奇迹。 OK， 观点，美军停下来保证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同样不能保证油价回落，撤军更加会让国际社会和伊朗认为海峡能拿捏美国，今后会继续有更多的要挟，而且会让国际社会重估美军实力，这都是要美国命的东西，我认为不会停战。 OK，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停不停战不好说，但是我知道，我认为，我不知道停不停战啊，我认为对川普来说他是想尽快停下来的，停不下来是另外一回事，到底停不停战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川普的利益是要停下来，我没说马上会停战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